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提到耶稣复活的这件很重要的真理。我想基督教的信仰跟别的宗教如果来比较的话，这一点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当然有些人说在各种宗教的传说里面可能都提到一些类似灵魂不死啊，类似死而复活里面然后灵魂升天这一类的事情，虽然好像有一些类似之处，可是其实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我们谈到耶稣的复活，我们谈到所有的信徒将来我们都会复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不是只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复活，灵魂的不死而已，我们所说的乃是一种我们叫做肉身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只是灵魂得救，灵魂升天了，或者中国人道家所说的好像成仙了，就是好像一袭青烟就这样噗就不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一个带着肉身的复活，这件事情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是特别的。那么当然像我们也知道了佛教里面释迦牟尼的事情，事实上前几年包括在台湾，包括在中国大陆，在事实上应该是在陕西省西安那边的那个法门寺找到一个他的那个手指的骨头，然后在一个盒子里面，变成轰动一时的事情。台湾花了几百万的钱把他从飞机送到台湾供奉了一阵子再送回去。对他们而言，这个释迦牟尼的指头或者他的烧成骨灰的那个舍利子都成为一个宝贝。这些东西所证明的是什么？证明释迦牟尼是真的死了，而且真的死了以后他的骨头他的骨灰他什么什么东西可能是还在的。当然谁也不能够证明那个手指头真的是释迦牟尼的指头，其实这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如果能够证明的话，那更证明了在佛教看来人死了以后会成为骨头的，人死了以后烧的话真的有一些东西烧出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观念之下，跟在基督教所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有形有肉的一个身体，这种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你找不到耶稣的坟，你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但是在佛教来说你是可以找到他的，虽然不是尸体，因为他火化了，印度人死了以后一定是火化的，印度从来不土葬的。那么你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但是耶稣我们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东西，诸如此类的。这个是一个基督教很特别的地方。当然因此保罗在更多前书十五章整章很长的一个篇幅里面就在讨论一个复活的事情跟复活的意义。我们会分三次来谈到更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么今天的这一段第一到第十一节是谈到耶稣基督复活本身的一个凭据，然后后面两次我们会谈到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肉身复活跟我们什么关系。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其实他们并不怀疑耶稣复活的事实，但是呢他们似乎谈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有一点好像忽略到一件事情，每一个信徒我们也将会有个肉身复活的这个事实。那同时谈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多多少少也许受到他们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因为在希腊的文化跟希腊哲学的里面他们认为所谓的人有灵魂跟肉体两个部分，那么灵魂是高尚的，灵魂是永恒的，唯有肉体是腐败的，肉体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们叫灵肉二分的二元主义。所以对希腊人来说灵魂不死灵魂不朽这点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在耶稣的时代或者保罗的时代，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不管他的民族文化是什么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没有一个宗教不相信灵魂是不死的，都相信灵魂不死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文化除了在基督教里面以外相信有一个所谓肉身复活的意义， 跟价值，因为对他们来讲，肉体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是恨不得丢掉的东西。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带着一个肉体回来的时候，对希腊的哲学跟文化来看的话呢，是匪夷所思的。他为什么带着一个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啊，会朽烂的身体回来呢？所以可能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也因此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对他带着一个身体而复活是有点怀疑的。对，至于所有的信徒将来我们也会有一个复活呢，更是有一点点好像觉得可能吗？这什么意义呢？所以保罗花很长的篇幅去形容、去描述、去介绍关于耶稣基督复活以及我们将来都要跟耶稣基督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还花很多的篇幅来形容、来介绍、来讲解这件事情。我想复活的事情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太常讲，大概偶尔比较常讲的时候就是在丧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哦，我们所爱的人他过去了，然后呢，哦，有时候我们就会谈到复活的事情。不过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需要去明白、需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耶稣基督复活他对福音的影响、他的证据啊、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是要了解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对于复活的事情的你可以说不明白，或者说对于复活方面呢，他们有时候会想到说，反正这个人呢，如果我们人死了以后肉体也没有了，然后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不过肉体反正不存在了，那将来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的应许是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候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其实今天在基督教教会当中、在信徒当中也是非常流行的，那就是过度的把神的恩典、祝福、应许通通化为在今生今世我们想要享受的，懂了意思吗？有很多的应许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得到的，是在将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会享受所谓的永生当中、永恒的里面，我们会得到很多神的恩典和祝福，有一些是在我今生今世也许我们只能部分的去经历、部分的去享受，却不是全面的。当你把所有的寄望通通浓缩在今生今世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危险，这在哥林多的教会是常常出现的。那个危险就是我们会以为神的应许在今生都要实现，那就是说神一定要给我一切的恩典和祝福，神应该让我永远不生病，神应该把他的应许今生就要赐给我。通常我们称它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什么意思？只要我爱主，神就会保守我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成功神学是什么？成功神学就是只要我好好的侍奉神，甚至我在奉献箱多摆一点，我摆一块他给我十块。所以你听过这样的讲道吗？我听过的。你看过这样的书吗？我看过的。你奉献越多，上帝给你越多，所以多多的投资，上帝会多多的回报。有些人想说，那行，投资一块赚十块可以，多奉献一点，然后就等着我摆进去奉献箱的钱将来会十倍的、百倍的还给我，然后股票跌了怎么了？上帝啊，我给你很多，哎，你怎么没给我那么多呢？你就知道在基督徒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觉，以为无论是身体的健康、财富方面的一切的东西，神都在今生今世应该给我的。因此有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神的恩典祝福化为这样的一个有形有体的今生今世的应验的东西的时候，你再也没有任何的空间、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所谓的去面临苦难了。苦难是什么呢？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呢？因为不再有苦难了，不再有十字架了。当我今天生了一个病，当我今天的工作丢了，当我今天家庭出了问题了，我会怪罪神，神你失信，你不是答应我信了以后我就得到所有的好处吗？ 为什么今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那你就要了解，当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谈到一些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会尝到神的恩典，会看到神的祝福，神的保守，这一切只是将来我所要领受的恩典的一部分，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已经经历到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经历到。这样一种概念是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常常放在心里反复思考的，免得我们在面临患难、面临挫折、面临失败、面临我们遭遇的各种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是今天我可以经验的，我可以领受的，这叫做 already， 我已经有了。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将来才有，今天一点都没有，不，我今天可以经历到，但我也必须明白，我今天所领受的恩典只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叫做尝点甜头，英文叫做 deposit， deposit 就是定金、押金，那个不是全部，那只是一部分，好戏在后头。台湾人叫做喝酒顶暗地，意思就是好酒在那个酒缸的下面，好菜还在后头，但是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将来得到更多，那个的将来是在我复活的时候我所要得到的这一切，我必须在这个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将来，今天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今天，因为我是部分的在今天经历到，更多的在后面。我今生可能受苦，我今生可能为主殉道，但我知道在将来我见主面的时候，神会给我让他分享他的荣耀。今生我可能有某些苦难，但是因着我知道将来我所要得着的，我可以，你甚至可以说笑看苦难。这是一个基督徒人生观当中很重要，这是为什么复活的事情对基督徒的人生观成为一个关键点。你不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及我们将来都要复活的这个真理的话，在你整个人生观当中有可能就产生某种的扭曲，或者你没有预备好面对你今生可能有的挫折、患难、失败，那叫做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跟从主？那个十字架是一个死亡的记号，十字架不是你挂在这里的十字架的项链，不是钻石镶成的，不是银子做的，不是金子做的，亮晶晶的轻飘飘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要命的十字架，是一个要上十字架被钉死的人他所背的那一块沉重的横的木头。所有在罗马帝国钉十字架的人好像是自己挖个坑埋在里面一样的，他们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那根横木到了十字架那里，那根直的木头已经立好了，然后就把你吊上去，所以你是背着你要受死被悬挂的十字架走到你的刑场。所以耶稣说背十字架跟随我的话，没有一个犹太人不了解耶稣在说什么，没有一个罗马帝国时代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唯有今天21世纪的人往往不知道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是挂着十字架的项链来跟随主的，很有趣的。今天你仔细看的话，我也会看到很多黑社会的，黑社会，你看黑社会的都穿黑衣服的，全身黑衣服的，然后很凸显的胸前有个十字架，可是他是黑手党的杀手，我就不知道那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也是背着他的十字架去干杀人放火的事的，所以那十字架是什么？耶稣在说背十字架跟随主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我们将来要死而复活的这一个背景在那里，那个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装饰。但是当你背着一个十字架跟随主，一想到就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个痛苦的十字架，那人生未免太沉重了吧。每天背着这个去跟随主，这种日子怎么过呢？就是因为虽然面对死亡，你却知道 将来有个复活，沉重的十字架就变得不沉重。那个死亡，那个痛苦，那一个惨泪，对你而言就变成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后书还提到，这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换取将来永远无比的荣耀。这一切的苦楚，这一切的患难，这一切的重担，就不算重担，不算苦楚了。所以复活对基督徒人生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正如你要常常去面对死亡，思考死亡的事情，使你活着是更有力量，更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英文叫做 paradox， 是一种中国大陆叫做二律背反，好像是矛盾的，却是一个真理。你思考死的事情，却让你活得更好；思考受苦的事情，十字架，却让你活得更有力，而且更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复活本身，所谓说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盼望，到底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在这里。那当然保罗先提到耶稣基督复活他对于我们福音的影响，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个告诉哈，英文版的翻译成 remind， 提醒你们，再一次提醒你们。其实这个字可能比用简单的一个告诉也许更好。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先前已经传给你们的福音，我现在再一次提醒你们。我不是告诉你们一个新的，你们过去没听过的，是你们听过的，但是我只是在提醒你们，因为这个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得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们中文中国的语文里面，我们的文法，我们没有什么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的，我们的语文动词也不会看出什么主动被动之类的东西，有时候加上一些副词来形容。所以其实这段圣经的里面，保罗所强调的是说，这个福音有一个过去的，有一个现在的，跟未来的三个层面。过去的是什么？是我过去或者说先前已经传给你们的，是我们过去已经领受过的，不是一个新的。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都听过福音而且信主的，正如我们当中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已经信主的，这是我过去已经听说过的，我过去已经接受的一个福音，同时呢也是我们现在靠着站立得住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持守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已经信了，已经受洗归主了，今天我还站立在这个福音当中，而且我还持守这个福音，是我过去已经知道的，今天我站立的，将来呢？将来第二节后面说，我会因着这个福音得救，我有这个盼望，我也知道这件事情，将来我会靠这个福音得救。所以我为什么将来我相信可以将来靠着这个福音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整个这个福音里面有一点关键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当然在后面两次我们讲到十五章的后面的时候，保罗会再一次的强调和提醒这件事情。若是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有什么盼望？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也不可能复活。那福音叫做什么福音呢？如果都是一死百了，死了以后啥也没有，那还叫做福音吗？所以福音其中有一个核心点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说，你们所谈到复活的事情，对复活的事情产生了一些误解，要回到这个福音。福音是你们听过的，已经信的，你们现在也靠着福音还站在这里，将来也靠着福音，将来要有指望可以得救。那如果你们对复活事情有怀疑，你就等于把福音整个丢掉了。所以他提醒他们说，不要忘记你原来已经所接受的是什么。然后因此第三节开始他就再一次提醒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我传福音的时候是我领受的，然后我传给你们的，这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耶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顺便就提到显给很多很多人看，先看这两节，他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的信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使徒们他说我领受了传给你们的。我们在座所有的信徒，我们跟保罗的时代差了将近2000年。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有人领受了然后传给我们啊。当然传给我们的人，他又是从别人领受传给他的，一代一代的相传，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跟保罗的时代差了2000年，但是保罗强调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由耶稣的门徒，最早的那些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经历了，领受了，传给他们下面的信徒，然后下面一代的信徒再传给一代，一代又一代，一代一代传到我们。我们中间没有人真正看见过复活的带着肉体的耶稣，没有人真正看过复活的，我说还带着这个肉体的身体的基督，我们没有，只有第一代的信徒是有的。但是他们领受了，他们看见了，他们经历了，他们做了见证，传给下一代的信徒，然后这一代再传一代，这一代传一代，我们是这样来领受的。正如哥林多的信徒一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复活的基督带着身体，但保罗说虽然是如此，是我们这些看过的领受了传给你的。然后他下面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是有第一眼第一批的见证人目睹的见证人传给我们的，同时这是应验圣经所说的。所以他提到说，第一，基督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提到照着圣经所说，照着圣经所说，他到底说哪一段圣经呢？当然有好几段圣经跟这个比较有直接的关系的，但是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提到说，其实整本圣经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在不同的方面都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都谈到了这边所说的将来这个弥赛亚，将来这个基督是要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复活了。那么当然里面很多的经文，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譬如说直接的来讲，比较明显的，有些人提到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提到一位受苦的弥赛亚，那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提到说他要为我们的罪而受苦，他要为我们的罪变成一个赎罪祭。有机会你可以看哈，我念给你听，你不必要翻。以赛亚书53章的里面他提到什么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第5节。第10节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以这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做我们的赎罪祭，这是在圣经上很明确的讲。所以因此保罗说照圣经所说的，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因为在以赛亚书53章也有同样的提到这样的话，他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会被埋葬。但是他也有提到说，他提到他的死的时候，在第12节提到说，将来这一位弥赛亚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一切的经文常常是提到了关于复活的事情。有些人提到诗篇第16篇，也是彼得当他讲到的时候引用到这段圣经，他就提到神的圣者，神不会让他朽坏，你不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是说他不会朽坏的，他会复活的。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那间接的经文就更多了。间接的经文有些人提到，甚至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他们犯罪的时候，第一次犯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你记得亚当犯了罪，然后他们看见自己赤身肉体，于是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身体， 耶和华用羊羔的皮替他们遮体。所以第一次人类穿皮大衣是那个时候。但是你要知道，当耶和华神用羊羔的皮替他遮盖身体的时候，就得杀一只羊羔。因此很多人提到赎罪的羔羊这个记号什么时候开始的？当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想要遮盖自己的羞耻的时候，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不能遮盖你的身体的，唯独羊羔的皮。但羊羔的皮遮盖你以前，先羊羔是流血的，所以那个羔羊它的血是赎罪的，而且可以遮盖你的罪孽。所以这个预表的记号在创世纪就开始了，诸如此类的。我就说间接的直接的谈到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要为我们受死，要为我们埋葬，然后他会复活。这类的经文他说在圣经所说，好像清清楚楚的详详细细的在那里有很多都记载的。那当然这段经文如果你读起来似乎很熟悉，因为就是有些教会常常会在礼拜天主日会诵读，叫做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有一段就在这里，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那甚至有些还加上一句说他到了阴间啊，三天之后复活这类的啊。那这边没有提到下阴间的事情，只提到他为我们罪死了，他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了。所以这个是后来教会写出这个所谓的使徒信经种种的信经的时候，实际上是引用了这段圣经的一些话啊。这个是提到这是一个关于耶稣复活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为什么是一个中心点，他简单的很精确的描述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就提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应验圣经上所预言的而且是成为我们信仰的传承，同时他是有见证人的。见证人他就列了一些，譬如说他一开头提到第五节显给基法看，这个基法是用一种希伯来人的说法，因为这个就是彼得啊，彼得因为基法这个字呢是彼得的原名，彼得的原名但是为什么又叫做彼得呢？彼得是拉丁文的念法，拉丁文 Petra， Petra 的意思就是一个大石头啊。那么其实基法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石头，所以基法也好彼得也好都是他的别名绰号，他本名不叫彼得也不叫基法，这个是他的别号。大概是个性像石头呢，还是人家为什么叫他叫石头呢？总而言之他的绰号叫石头，那么用拉丁文念法就是彼得这个音啊。那如果是用希伯来文的念法就是基法这个音。那因此有些时候如果是犹太背景的人会称他为基法，那么比较懂希腊文的或罗马帝国时代的人就称他为彼得，所以有时候称他为基法，有时候称他为彼得。他意思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曾经给彼得看过。那当然如果你看到四福音书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你就知道彼得什么时候看到复活的基督呢？他当然很多场合他曾经看过空的坟墓，空的坟墓，然后耶稣基督这样使徒显现的时候彼得都在场，所以他曾经给彼得看过。当然这边所写的意思似乎是不是指的说某一次某个场合单独的给彼得看过，有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只给彼得看过，有很多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个可能性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彼得带着一些门徒去打鱼了，然后最后耶稣跟彼得说话，那就是一个对一个说话，虽然不是说其他的人不在场可能在周围，但那只是复活的耶稣亲自跟彼得说话。而那时候耶稣的复活是带着身体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还吃鱼了，因为他们那些人在打鱼的时候打了半天打不到鱼，结果耶稣在岸上，他没有人知道那是耶稣。耶稣呢不但在岸上等他们，甚至耶稣都烤好鱼了，烤什么鱼？就是彼得鱼。当然彼得会吃彼得鱼吗？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呢，他们在加利利海就有人卖鱼，卖叫做彼得鱼，彼得打的鱼。哦，彼得鱼是不是彼得打的鱼我不知道，很贵是一定的。 一条鱼这么小小的，据说15块、20块美金，啊，那很多观光客去到那里怎么可以不吃彼得鱼呢？我去过以色列4次，还没吃过彼得鱼，因为我们这种丐帮的舍不得吃这种10几块钱、20块钱的鱼，这么小条鱼15块、20块钱，耶稣烤了鱼给门徒们吃，他自己也吃了，所以耶稣是带着身体的，他吃那条鱼。然后在一个场合，耶稣就单独把彼得叫过来，就问他3次，彼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那么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这些是什么，最直接的说就是这些鱼，你爱我比爱这些鱼多吗？当然是一个可能，不然他为什么去打鱼嘛，对，然后他打了鱼没打到，最后又吃鱼，那这些是什么？可以指很多很多东西。对，那一次是耶稣单独跟彼得说话，可能在这个场合之外还有一些时候耶稣向彼得显现过，他说然后显给12使徒看，也给12使徒看，英文的圣经我想有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不过一般的翻译，最简单的翻译，那12个使徒没有使徒那个字，它就是英文 the 12，那12个人看，他没有加上12个 apostle 那个使徒那个字，在英文圣经很多圣经是没有的，那原文希腊文也没有那个使徒，就是给基法看，然后给那12个人看。那12个人是谁呢？不必说也知道，我们就说耶稣的12个门徒就称为使徒的。当然如果真的说是12个也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卖主的犹大还算吗？啊，那少了一个就11个啊，应该说给那11个看。为什么说12呢？当然这个12的意思不一定真正有12个人当时在场，有可能就是那一批耶稣的门徒后来被称为使徒的。而且是不是同时12个人在场，大概是不可能，犹大肯定是不在场，有时候是10个，有时候是11个。因为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也好，在特别约翰福音有记载，有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只有10个使徒在，当然也可能加上其他人在场，10个使徒在，因为多马不在。所以那一次显现之后，人家告诉多马，多马比较大家是学工程的或者是干嘛的，这个猜疑心很重，耶稣复活了，真的是晒了身体，那我下次来看看，我要用 X 光检查一下他手上有没有个洞，这边有没有被刀戳伤过，否则是耶稣吗？我还有点怀疑的，这纯粹是学理工的人的口吻。所以那次肯定多马不在，所以只有10个。再下一次好了，多马到齐了，11个人在的时候，耶稣又复活显现了，然后耶稣说多马过来，要照 X 光来给你看，用你的手探探我的这个手上的钉痕，探探我这个被戳了一个，来证明一下。当那次多马学乖了，他不敢过去摸耶稣，他只是说我的主我的神。所以你会知道有不同的场合，有时候12个使徒里面有时候是10个人在，有时候是11个人在，但肯定大概没有一次是12个人到齐的。但那一批人在初期的教会就叫他们 the 12，那12个，虽然那12个不是12个。所以意思是说耶稣曾经向他的12个使徒显现过，后来一时又显给500个弟兄们看。这是比较有问题的，就是说什么时候给500人看呢？事实上除了保罗在这边所说过以外，圣经上你找不到一处圣经很明确的提到有500个人同时看见复活的耶稣。只有一处在我个人看来没有提到数目，有可能是相当多的人，也许还有别的场合，那也要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因为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圣经上说耶稣跟他们讲论天国的事情，有40天。那这40天是所有的时候很多人在一起，有时候少一点有时候多一点呢，我们并不清楚。总而言之，在这40天当中，有可能就是所谓的某一些场合曾经最多高达500个门徒们在一起，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在那40天当中的某一天。当然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特别的退休会，讲员是耶稣基督，而且就此一次没有了，我想所有人都会报名参加了，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没去是因为不知道最后一次，不知道讲员是耶稣等等之类的，然后就 miss 掉了。所以下次有什么退休会的时候注意一下，说明是最后一次了。总而言之，什么场合不知道。然后呢，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最后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经上提到说，那时候欢送他的，或者说看见耶稣升天的，有许多个门徒，多少？没有数目，可能有几十个，可能有几百个。他们站在山上，然后看见耶稣讲完了最后的话，就升天去了。当然，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后面还有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就提到他们有120个人在一个房间里面祷告，就提到120个。所以这边的500跟那120个数字是不一样的，不过有某种的关联性，就表示说，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们聚在一块，就说那一些信仰上被复兴，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在等候主的，大概少则120个人，多达可能500-600个人以上，这开始是这样的。那五旬节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房间里有120个人，那可能还有300-400个人，其他人那天不在那个祷告室里面，没有亲自亲眼看到五旬节的神迹。所以诸此的这些神迹，这些记载呢，可以让我们了解说，可能有某个场合，所以500个门徒同时看到，我们并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但保罗说，这500人当中的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主后大概是50多年，也就是耶稣受死复活之后的20年。到现在为止，他说是500人当中还有大半的人如今还在，也有的已经睡了的，就是已经过世了。然后后面又提到说，然后又显给雅各看，他提到一个雅各，这个雅各不是耶稣12门徒中的一个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亲弟弟雅各，亲弟弟雅各。圣经有本书叫雅各书，这个雅各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但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啊。当然以色列人当中雅各这个名字很普遍，因为雅各也是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的祖先，他的名字，他就叫雅各，后来神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所以雅各的名字在民间是很普遍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在耶稣生前的时候他并没有信耶稣，他是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才信耶稣。那怎么会死而复活以后这个人才信耶稣呢？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的确记载了这个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5章，他们为了讨论不是犹太人信主需不需要受犹太人的割礼，需不需要守犹太人的习俗，有些东西不可以吃，譬如说像猪肉这一类事情到底要怎么样的时候开会，那么在耶路撒冷开会，最后做结论的是谁？不是彼得，雅各最后站起来讲话，讲完话以后拍板定案。国内来你就知道谁最后拍板定案的那个人就是当老大的，雅各是老大，反而不是彼得。那就说这个雅各是谁呢？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可是在约翰福音你会看见，当耶稣生前的时候，那些兄弟不太信他的，讲话还有一点点讽刺他呢。要宣扬名声没有不到耶路撒冷去露两手的，你要不去露两手啊？耶稣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所以你知道耶稣的兄弟在他的生前并不是他的跟随者，也不是他的信徒。但是为什么雅各耶稣复活以后就成为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徒，甚至最后是为主殉道的？一定有个转折点，那么线索就在这里，耶稣亲自向雅各显现。虽然使徒行传没有记载，福音书没有记载什么场合什么事情，只是这边提到说耶稣曾亲自向雅各显现，然后他到最后才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未到产期而生，其实原文的意思，我是流产的，因为那个字通常是用在做流产甚至是堕胎的意思。那保罗在说什么呢？有些英文版的圣经就把翻译成说，我是一个怪胎，有的英文版这样翻译的未到产期而生，没有错，流产也是未到产期而生，堕胎呢也是，不过 堕胎也好，流产也好，生下来都是死的。那保罗并不是说我是生下来的一个死胎，他只是说像早产一样。但那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也不是早产，就是流产。他也许就是因为早产或什么，所以生下来呢就很多奇奇怪怪的。大概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似乎对保罗总有许多的批评，总有许多的好像不屑的样子，或者觉得看不起他的样子，所以保罗就自称我呢好像是一个早产的怪胎啊，所以让你看起来哦怎么样不像。所以他提到说，末了显给我看，我好像一个未到产期而生的一个怪胎一样。所以他在后面提到说，我不配称为使徒，在众使徒当中我是最微小的。他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有点自我解嘲，但是也代表一件事情。他最后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也是最后的，因为末了的，因为所有的使徒都是见过耶稣，与耶稣同行，在耶稣生前就认识耶稣的，唯有我彼得在耶稣生前我不认识他。我不但不认识他，他下面说，我甚至是逼迫神的教会的。所以我不但是最后的，我是最末了的，而且我是不配的，因为我甚至逼迫神的教会。跟别的使徒比起来，我的出身背景，我所作所为，简直是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的。当他说我是最小的时候，其实也是用他自己名字，那个保罗。保罗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扫罗，只是保罗呢音比较近，只是这个拉丁文。那保罗的意思在拉丁文 Paulus 是小鬼，或者说小子，或者英文叫 the little 小不点的意思，就是 Paulus 的意思。所以他这个保罗的名字就是最小的，所以呢他用这个名字来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好像我英文叫 wordplay 哈，我的名字就是小不点，那我在众使徒中就是小不点，意思是在这个意思，就同一个字哈 ，Paulus。那么我在众使徒当中是最小的，因为我是最后才认识主，然后甚至曾经逼迫过教会。所以他从这个提到什么呢？提到神的恩典。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提到这个恩典，这个恩典他所说的不是救赎之恩，使他成为基督徒，使他有永生的福分的这个恩。他的恩典是什么呢？他呼召我成为使徒。所以他说，所以我蒙了神的恩才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成为一个使徒，我原来是不配的。但是他也提到说，我蒙的这个恩不是突然的，也就是说我不是只是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然后好像我没有去回报。相反的，他说我尽心竭力的比格外众使徒还要劳苦。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别人是坐享其成，彼得很轻松，虽然他有些地方会提到说彼得还带着老婆好像出国旅行啊，我呢又独身。他不是在做这个比较的哈，他只是说我蒙了这个恩，那我因为感恩的心，所以我也格外的劳苦。他并不是说别人不劳苦，他主要强调就是说，我不是只是单单的领受神的恩，而没有去回报神的恩典。但他又强调，虽然我格外的劳苦，却仍然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才能这样做。所以不是我，所以原不是我所做的，不是我所能做的，是神的恩。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我们的信仰也是因着恩以至于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我是因着恩典蒙得救的，我是因着恩典被呼召的，但是也因着恩典我能够活在这个救恩当中，因着这个恩典我能去做神呼召我去做的事情。所以这本身有个循环的，我因着信使我能够继续的信，我因着蒙恩也活在恩典中，所以我继续在恩典中成长。所以保罗并没有夸口说我比格外别人格外的劳苦，然后都是我做的，他说不是，这不是我做的，就是靠着神的恩典 与我同在。我读这段话的时候特别有个感触，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做见证，会提到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常常回想回顾神的恩典，特别下礼拜就是感恩节。感恩节就是回顾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常常回顾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想想你过去的日子直到如今你经历过什么，你能不能够说出类似这样的话，说我今天来到美国，我今天长得这么大，我结了婚，我这样子，我那样子，可能中间有许多许多的挫折，许多许多的转折，许多的一切，可是当我站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会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如果你常常有这样的一种回顾，常常有这样的一种领悟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很不一样。所以我常常也在想我自己的一生，从信主的时候，然后读书做事情，然后又读书又做事，又读书又做事，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真正能够从心里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虽然我自己知道我过去在很多人看来有很多事我是算是过程很顺利，我考试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的工作上基本上问题也不大，这类事情，然后等等，但是我回想起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呼召是什么意思？不是你配得的。保罗当然他的背景比较特别，所以他说我原本是不配成为使徒，我根本不配，但神呼召我成为使徒。其实严格说起来谁配呢？不是你的出身背景，不是你的智力好或不好，不是你有钱没钱，不是你聪明不聪明，所有的人在神看来其实原本都是不配的，原本都是不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夸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凭着我这样的人，甚至你可以有些人也一样会有这种感觉啊。曾经有看过有一篇文章提到有一个牧师传道人，他夸口一个地步，他说我所传福音带信主的人比耶稣一生所做的还多。我想这个是有点夸大了一点，虽然耶稣生前可能就算是只救几个，但是这个数字算什么呢？但是至少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的蒙恩被选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有神点点滴滴的恩典，点点滴滴的恩典。那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你更懂得怎么样兢兢业业的去持守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活在恩典中，然后经历进一步的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所以保罗在这边好像有点打岔，离开谈到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个主题，去谈到自己的见证、自己的经历。不过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讲，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难道没有神的恩典吗？难道我们看不见神的手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一点一滴的恩典祝福保守吗？所以我常常会想到，我有时候在某些场合会分享一段神的恩典的话语，是有些人会用一段诗篇哈，诗篇那个65篇，我常常会想象，虽然我自己从来不是从农家长大的哈，诗篇65篇，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住在农家里面，我只用我的想象力，在诗篇65篇有一句话我们常常会引用，65篇第11节说，你以恩典为连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恩典为连岁的冠冕，就是说好像连日，所有的连日过去的时候，你想象你回顾的时候都发现神用恩典做连岁的冠冕，就是说每一年都满了恩典的意思，在这里以它为冠冕。下面一句话呢比较特别，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如果是路上滴下牛油、猪油，呼 ，yucky。什么叫滴下脂油呢？ 我想象中是农家，尤其是北方，如果收麦子哈，那收稻子也可以，他们就收割完毕，然后呢，装架一牛车，一牛车的那种收割的麦子稻子，然后回家了，收割完毕嘛哈，丰收，然后呢，那个牛车那种路绝对不是柏油马路，对不对？土路嘛，土路就是高高低低的，那你可以想象，你赶着牛车回家，夕阳西下。然后那牛车就咚咚咚咚咚咚摇摇摇往前走，快要回家。然后你在摇摇摆摆的时候，回头一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金黄色的阳光照上路上。那你摇摇摆摆的时候呢，你这个满车子的，不管是麦子或者是稻子，那个谷粒，一定会沿着你这辆车子两旁，怎么样？掉在路旁嘛，好像两条直线，你知道吧？回头一看，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好像两条黄金色的，那是什么？掉落的麦谷或者是稻子，在路上，就是神的恩典的路径滴下之油，那就是多余的掉下来的。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心怀感恩，因为你满车是满满的神的恩典、祝福和丰收。掉在路旁只是掉下一点点，但你回顾的时候，他就会写下这句话：你的路径，我所走过的人生的路径，滴下之油。我可以这样，我是用这样想象。我觉得可能在诗人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意思在这里，不是这个脂油未必是真正的一个动物的油，而是说那个恩典 overflow 啊，流满出来了，满溢了，而且你这个车子满满的载满了，然后摇摇晃摇晃走的时候，多多少这边掉一点，这边掉一点，然后整条路径你回顾的时候，一看，人的恩典，人的祝福满满，然后还多，好像流露了一些在那里，所以你所看见的只是神恩典祝福的那一点点，流露出来一点点。可想到这个，你就想到神的恩典，哦，何等的蒙福，叫做你以恩典为连税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思想，就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我今天面临的是什么，可能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难关，肯定会觉得我不知道过得去过不去了，我不知道这个难关到底对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什么样的影响。你面对未来的时候，常常你需要回顾，当你以感恩的心回顾，你就能够以信心面对未来。这是人生的秘诀，回顾看见你的路径滴下神的脂油，虽然前面好像排山倒海的问题在面前，但是你可以说，因着过去的恩典，我知道神怎么带领我走到如今，以后神也一定以更大的恩典让我以信心走过去。所以你感恩的心回顾，帮助你以信心前瞻，你就可以走过去。如果你不常常回顾，以感恩的心回顾，你面对未来，你就路就越来越难走了。因为你只看见前面的乌云满布，你只看到哇，那个难处像一个山一样挡在那里，完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情会越来越低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感恩节的前夕，借着这个感恩节回顾我们的过去，不是去年这一年，不是上个礼拜，不上个月，而是在我从出生直到如今，我所有的一切，我能看见神的恩典吗？神好像在恩典中给我引出了一条道路吗？你看见了这个以后，你再往前看，难处还在那里，可是你已经有信心可以往前走了。这一年我知道对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家庭都是不好过的一年，但我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样一种感恩的心的这样的回顾，使我们得到信心去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把复活的信息摆在我们面前，因为这复活的信息 不是遥远的，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更不是一个好像不可捉摸的。因为这复活的信息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今天，活在现实，活在现今，能够活得更有力量，更积极，也更有信心。主，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感恩节的前夕，能够存着这样的心，能够向你发出我们的赞美，发出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也深信在未来的日子，不管有多少的困难，多少的可能预料得到和预料不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你的恩典慈爱必不离开我们。谢谢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